康熙皇帝听了皇后的话，感到十分的震惊。不错，他也觉得，就从牛街清真寺这件事来看啊，这宫内准是出了内奸。想到这儿，他大喊一声：“来呀，传旨，着张万强和小毛子速速来见朕。”莫菊站在门外答应一声，就要去传人，皇后就急忙把他给拦住了：“且慢，万岁爷今儿还不累呀，已经过了半夜了，还要在这问案子？况且宫门都已经上了锁，这一惊动又该忌当了。忌当就忌当，这种事儿处置的越早越好，宫门上锁知道的人少反而更好。传话，谁敢乱说就送内务府关起来。”皇上圣明，只是夜深了，臣妾怕万岁爷累坏了。
哎，朕这个皇帝不是好当的，照汉人的说法啊，你我都是夷人，前明皇帝花一分力气能办的事儿，朕要拿出五分十分的力气才能办得到啊。
是，万岁说的是实情。
现在国家正值多事之秋，朕若不事必躬亲都叫下头去办，不放心也容易出乱子。武先生给朕写过一封信，说不能定民不可言撤藩，不能聚财不可言兵士。这话说得很对呀，朕的国库如此空虚，还要每年拿出2000万两银子来养活那三个活宝，古今中外哪有这么晦气的皇帝啊。可是安民聚财兵士都得从亲民开始，朕不亲民，每天守在乾清宫，不要说胜过唐太宗，怕是连宋徽宗宋钦宗他们也不如呢。康熙正在长篇大论的抒发感慨，张万强和小毛子跑得气喘吁吁的进来了，一前一后给皇帝皇后磕了头，又给贵妃请了安，这才说：“万岁爷传奴才们来，不知有何旨意。”康熙端着茶杯对皇后说：“你是六宫之主，你给他们讲讲，朕想歇一会儿。”
是。
皇后答应一声，就坐在了康熙的斜对面。张万强，今天皇上在乾清宫议事，你们俩谁当值啊？张万强急忙跪下又说：“
回主子娘娘的话，是奴才当值。”
哦，那除了万岁爷召见的那些大臣之外，宫里还有谁在场啊？
回主子娘娘，还有刘伟、黄四村、常宝柱、陈自英，总共是24个。对了，文华殿的王振邦也曾经来过。
康熙听张万强说话不得要领，从旁边插嘴说：“朕当时说举火为号，12处清真寺一齐动手，你们听见这话了没有？”
张万强这才明白皇上的用意，急忙又磕了个头说：“
回皇上，旁的人奴才不敢说都听见了，不过听见的人肯定不少。这事儿当时主子爷还和大臣们议了一阵子，才发落给土海大人去办的，万岁爷并没有叫奴才们回避。”
张万强正说着呢，不妨皇后却忽然发怒了。皇上这边说话，那边就走了风，这像话吗？张万强，你这差事怎么当的？话音虽然不高，却声色俱厉，连旁边的小毛子也吓白了脸，急忙跪下，扶着头，大气儿也不敢出。张万强听见皇后责备，连连磕头称是，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康熙见他惊慌，放缓了口气说：“张万强，朕也知道你一向小心，
今天这娄子捅的大了，你知道吗？
是是是，奴才该死，求主子娘娘责罚。
不是责罚就可以了事的。你看是谁把这事儿传出去的？
这奴才一时实在估摸不透，不敢妄言欺主啊。
小毛子突然在旁边插话说，主子，主子娘娘，这些人我全知道，哼，依奴才看，除了王振邦、黄四村和御茶房的那个阿三，不会有别人。
张万强听了急忙说，
哎呦喂，小毛子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是要人头落地儿的。
这一说倒把小毛子吓得不敢再言语了。
却不料皇后啪的一拍桌案，张万强，他要替主子留心，你倒拦着他，你怎么知道主子就要冤枉的人呢？
这
张万强惊得浑身一颤，
奴才糊涂，奴才该死。
哼，从明天起你不要在养心殿伺候了，回慈宁宫去。
康熙心里明白，回慈宁宫去伺候太皇太后虽然并不算处罚，但他这是被撵回去的，不但他自己，连太皇太后的脸上也不好看。可是皇后在盛怒之下，自己也不能不给他留点面子，就对张万强和小毛子说，行了行了，你们两个先出去。张万强和小毛子爬起来，颤抖着双腿跨出殿去，在院子里忐忑不安地跪着，静等着发落。康熙这才转过脸来，见皇后满面怒容，便笑着说，
哎呦，看不出你这管家婆还真厉害呀。
皇上，这次不要轻而易举地饶恕他们，不能齐家就不能治国平天下。
你这话当然是不错，不过眼下不能处分张万强，朕想过了，这次走漏消息并不是太监们翻嘴学舌，而是有人故意传出去的，那张万强怎么能防得了呢？朕身边只有这两个人办事儿还可靠，故国不破不可自损呐。皇后还是饶了张万强吧。
是，那好吧，莫菊，叫他们进来。
这
皇后把张万强和小毛子叫进来，又如此这般的吩咐一番，不必细表。单说转眼之间重阳节来临了，碧云天，黄花地，丹峰山上清凉水，撩起了人们登高的情思。京城的文人士子纷纷提壶写酒登高赏秋，宫中的东市要比民间准备的早一些，修暖炕，设围炉，上下人等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。这一天小毛子早早就起身了，用冷水擦了一把脸，就赶紧到养心殿正房。这时候康熙已经醒了，他忙着伺候皇上起身穿戴，退后垂手侍立。这几个月以来好像康熙不大喜欢小毛子了，动不动就给他颜色瞧，所以他是格外的小心。穿戴齐整，康熙带着小毛子先来到后宫清安殿拈香礼拜，又到慈宁宫给太皇太后请过安，转过来到养性斋接见新调入京的兵部尚书莫洛，又接见了朱国治和范承默。康熙这才下令到储秀宫与皇后共进早膳。康熙一边吃一边说，今天召见的这几位大臣，莫洛和朱国治也都罢了，不知怎么着，范承默的脸上好像带着愁容。皇后听到这儿急忙放下筷子，哟，那万岁爷没问问他？ 没有，这只是朕心里猜疑的。他明天就要回南边了，恋家恋主那也是常情嘛。这倒不必多虑，范承默呀是个正人君子，世代忠良，和洪承畴、钱先义那杆子人呐不一样。皇后正想说话，站在一旁的小毛子忽然笑着说：万岁爷，方才您问主子娘娘的事儿，奴才倒知道一点过节呢。嗯，你知道什么？范大人府上前些日子跑进了一只老虎去。
胡说，如今又不是开国之初，京师还会有老虎？
真的，范大人家住在玉皇庙那边，偏僻的很，听说当地的猎户们前几天在西山掏了一窝子虎崽儿，母老虎发了疯，白天黑夜的下山找事儿，没想到就窜到了范大人家的花园里，咬死了范大人家一匹马，叫家丁们围住给打死了。康熙听了这番话，脸色有点不高兴了。
怎么，
他就是为这个不高兴吗？小毛子却没发现康熙脸色的变化，又接着说：那后来范老太太请水月和尚算了一卦，那和尚说了一句话，说是山中大虫任打，门内大虫休惹，范大人回来一定是知道了这事儿才不高兴的。
皇后在一旁问：什么叫门内大虫啊？
啊，回主子娘娘，听说福建叫闽，这个闽字儿就是门内一个虫字儿，可不是个门内大虫吗？范大人又正是去福建当差。
话没说完，康熙猛地一转身，啪的一声，照着小毛子的脸就打了一巴掌，把小毛子打了个趔趄，踉踉跄跄后退了几步，扑通一声双膝跪倒，是连连磕头啊。
皇后和周围的太监宫女们都正听得津津有味呢，忽然看到康熙发怒了，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，脸色发白，却不知道康熙为什么发火。
混账东西，哪里学来的这些贱话？
小毛子的半边脸已经涨红了，浑身颤抖着：
是是是，奴才混账，奴才犯贱，不过奴才说的是实话。
哼哼，范承默前来避辞，恋恩不舍，面带愁容，朕不过跟皇后随便说说，你就说了这么大一套，你这叫内建议政，污蔑大臣，你知道吗？范大人人还没上路呢，你这奴才就敢诽谤他？嗯，
奴才不敢说范大人的坏话，实实在在是水月和尚说的话呀。
康熙气得两手都是颤抖的，对皇后说：你听听，你听听，这是什么规矩？朕与皇后说话，你为什么要来插嘴？来人，拖出去，抽他一百鞭子，看他还敢不敢再顶嘴。康熙见侍卫们站着不动，还更生气了：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拖出去。这一下，侍卫在门口的太监们再也不敢怠慢，急忙将泪眼汪汪的小毛子架起来就走。小毛子满脸委屈的看了一眼挨着皇后站着的张万强，张万强不觉心里一软，急忙躬身笑着说：
万岁爷，有奴才前去掌刑可好？
不行，不用你去，打量朕不知道你们太监那些毛病啊，不知道你们的把戏呀、啊、太祖太宗早就定下了家法，朕和皇后的事情多，没顾着治理，你们呢就上头上脸的越来越加放肆了，再这么下去如何了得？传旨给慎刑司，把太祖皇帝关于内建宫嫔等人干预朝政者斩的诏旨做成牌子，竖在各宫廊下。
众人这才知道康熙今天呢是拿小毛子试法的，一个个心惊胆战。
这时候外头已经动刑了，
陛
鞭子的响声、人嚎声都传进来了。小毛子一边叫疼，是一边嚎啕大哭啊，还夹着求救的声音：“
主子爷，主子娘娘啊，哎呦，奴才再不敢了，奴才再不敢了，主子爷。”
皇后听着有点不忍心了，一边给康熙夹菜，一边陪着笑说：“万岁爷说的是，教训的也对，不过这小毛子一向当差勤谨，念着这点情分，教训几鞭子就算了。再说了，今儿不大不小的也是个节气呀，皇上气着了，那才值得多的呢。”“
嗯，那好吧，瞧着你的面子，减他30鞭子，叫他从养心殿回御茶房伺候。张万强，你可瞧见了，这就是样子，叫太监们一个个都给我仔细着，妄议朝政、泄露宫廷机密的，朕要像对小毛子这样处置，绝不轻饶。”
说完站起身来，也不和皇后打招呼，抬脚就出去了。当天夜里2更天，康熙批完奏折回到养心殿，张万强默默地为康熙卸了朝珠，除了袍褂，服侍他半躺在炕上，小心翼翼地躬身想退出去的时候，康熙却把他给叫住了。“张万强，你听说过伴君如伴虎这句话吗？”一见康熙话语不善，张万强以为这又是要找自己的事儿呢，慌乱的不知怎么办好了，说话也结结巴巴的了。“哪里？不，小毛子他是自己不长进，惹万岁爷生气，没打死他，那就是主子的恩典了。”康熙看看左右没人，忽然笑起来了。“哈哈哈哈，张万强，你就吓成这个样子了？告诉你，朕是龙，不是虎。”“
啊，是，万岁爷的意思是……”“
朕的意思是，你弄点金疮药，悄悄给小毛子送去，看他能不能来。要是能来呢，带他来见朕。不过，可千万不要叫人看见。”
张万强听了康熙这番话，惊讶的张大了嘴巴，半天合不拢啊。“
这万岁爷圣明，这今儿打得太狠了，小毛子怕是连炕都起不来，更别说下来走路了。哎，就是能来，别处好瞒，这养心殿的人可怎么也瞒不住啊。”“
对，你说的有理。那么好吧，走，你带朕去一趟吧。”“
张万强吃惊之余，瞪大了眼睛看着康熙，见康熙满脸正色，不像是说笑话，急忙又说：“这……”康熙站起来走出殿门，故意大声说：“
张万强，朕心里烦，带着朕在大内里随便走走。”“
这……”
主仆二人一前一后出了养心殿。此刻已经是3更多天了，半个月亮悬在空中，在极飞的暗云中颤抖着，时隐时现。紫禁城里也是一片沉寂。转过几个黑黑的巷道，远远看见一排低矮的房子，也听到了小毛子时断时续的呻吟声。康熙停住了脚步，问张万强：“
哎，这会儿他这儿不会有外人吧？”“
回主子爷，嗨，宫里头那帮太监呐，那最是势利眼了。小毛子今儿刚挨了打，他们躲他还来不及呢，谁肯在这个时候来沾惹他呀？万岁爷放心，里边 准没人。说着就走上前去，轻轻敲了两下房门。小毛子，小毛子，小毛子。再说小毛子今天挨了整整70皮鞭呢，这还是因为皇后替他求情，要不然呢他非打他100鞭子不可。后背和屁股上被打的是皮开肉绽的，这宫里这帮太监也的确是可恨，一个个都是势利眼。原先呢小毛子是康熙身边红极一时的太监，别人呢都妒忌他，今天见他挨了打，那是趁怨的多，心疼的少。今儿这场飞来的横祸，可以说把小毛子的面子是一扫而尽，身上疼痛他又不敢埋怨，挨了打只好一瘸一拐的强撑着回到御茶房自己原来的住处。他趴在床上怎么也想不明白，这伺候差事这自个儿是小心谨慎呐。这些日子看康熙的脸色不好，他是小心又小心，是谨慎又谨慎，没办错什么事儿啊，今儿不过是就讲了个门内大虫的事儿，这也是实话呀，本来就是听水月和尚说的嘛，不过是学给皇上和娘娘听听，这犯什么忌了呢？不由分说就给了自己这么一顿鞭子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就在这时候啊，他听见门外好像是张公公叫他，他一边用胳膊使劲的支撑着身子，抬起头来说：“是张公公吗？门没上锁，一推就开，哎呦，您自个儿请进来吧，哎呦。”康熙一听，不错，里头没人，他示意张万强在外边望风，自己拿上金疮药，轻轻的把门推开了。一盏昏暗的油灯下，只见小毛子侧着身子，闭着眼睛，半趴在床上，眼睛红肿，是脸色焦黄。小毛子听见门吱呀一声响，以为张万强进来了，他连眼睛也没睁，用手拍拍床沿说：“
张公公，快过来请坐吧，难为你这时候还来瞧我，您要是嫌脏啊，那边还有一张，哎呀，还有一张凳子呢。哎，这儿哪比得上养心殿呢？我说张公公，你怎么不言声啊？
皇上！”他一下子瞪大了吃惊的眼睛，僵在了床上。